刚过去这几周，我相信不同的牧师都来到台上跟大家分享这四周的一个讲道系列，大家还记得吗？四周讲道系列，我们讲到了加拉太书，对不对？我们从开始第一章到第五章都在重复的在当中来跟大家一章一章的来去走过。所以当我们这四周的讲道系列，大家还记得我们的四周讲道系列的主题是什么吗？主题是什么？只要两个字而已，自由，对不对？我们都在讲自由，所以我们的主题是我们是自由的。跟我一起说，我们是自由的。而我们是自由的，而今天已经来到了第三步，所以我会让大家来分享我们是自由的第三步。然后就想，哎呀，可能我前几个礼拜我都出国了，跟家人去旅行，来不及收听到我们之前那两周的一些之前两部的一些讲道。所以其实你可以上到我们的扫描我们荧光幕这个 QR 码，所以你可以在当中来到我们的这个周报，来一起在当中点击那个每周讲到的那个音频，所以你可以当中来听到我们每一个星期的讲道。所以你可以开始从那边来去重温上两个星期到底我们的翁牧师和甚至我们的博士传道到底在当中来分享了怎样的一个信息，所以让我们在当中更扎根在神的话语当中。 Amen Amen。所以如果你还不知道的话，可以扫描我们的 QR 码去到我们的周报来聆听这样子的一个前两周或者是之前的这样子的一个系列。我有没有顶到你们？没有啊。哎 ,OK, 蛮大的。OK, 当然在这个时候让我来分享前两部哦。第一部，我们在第一部由翁牧师在这里来跟大家来分享靠着恩典得自由。靠着恩典得自由，我们之所以可以自由是因为我们靠着恩典得到自由。这恩典是耶稣基督为我们摆上，他赐我们那恩典。而且最后我记得在第三节有说到，唯独靠着恩典我们能得着自由。所以我们所做的一切都无法赢得我们在基督里得着自由。因为当中我记得他们就在谈论那律法，到底我们要不要去在律法之下，甚至是行割礼之类的。但是保罗这里就说，我们要靠着恩典得自由，而不靠着我们所作所为，因为我们用我们努力得不到这个救恩，而是靠着唯独靠着耶稣基督的恩典我们得自由。而第二个星期我们因信得自由，除了靠着神的恩典，我们要加上的就是我们的信心。恩典加信而得着的救恩，而不是我们做了什么，而是在我们的生活当中我们要靠着相信我们这位上帝而得着自由。而且在前两周我们都分享这节经文，在以弗所书22:8-9都说到，你们得救是靠着恩典借着信心，这是出于自己，这不是出于自己，而是神所赐的，这也不是出于行为，免得有人自夸。所以在当中就很清楚地告诉我们，我们靠着恩典借着我们的信心，而这些不出于我们自己，而是因着耶稣基督神赐给我们的。所以在今天这个星期，让我们来一起来看我们的第三部。我会来跟大家来分享这经文呢，就是在加拉太书3:26-4:7。而我今天的主题是上帝的孩子得自由。跟我一起说，上帝的孩子得自由。所以如果你有圣经，不管是纸版的电子版的，你都可以翻到你的打开你的圣经或滑到你的圣经，点击你的圣经，现在有很多方式，点击打开滑到都是一样，都可以去到你的圣经看加拉太书3:26开始到4:7。所以这里让我来练这个经文，让我来读出这个经文。在加拉太书3:26-29这样说道，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你们既属乎 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所以在加拉太书四章一到七节继续来看，我说那承受产业的虽然是业全业的主人，但为孩童的时候却与奴仆毫无分别，乃是师父和管家的手下，只等他父亲预定的时候来到，我们为孩童的时候受管于世俗小学之下也是如此。即至时间满足，上帝就差遣他的儿子为女子所生，却生在律法以下，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巴父。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世。所以加拉太书在第三章的第二部分就真正的来告诉我们上帝对我们的呼召是什么，就要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上帝的儿女。所以我们可以看到在第二十六节非常的清楚说到，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是上帝的儿子。然后我再说一次，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当然这个儿子不是讲只有男孩，在圣经里面说到儿子就是我们，包括女儿儿子都是神的百姓。所以我想问大家，谁是上帝的孩子？我们，让我们举手。谁是上帝的孩子？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Amen。所以今天我们来一起，我会跟大家来分享，让大家一起来理解并活出上帝孩子的身份而获得自由。第一点，我们是上帝的孩子。跟我一起说，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一起来看第26节跟第27节。26到27说到，所以你们因信基督耶稣都是上帝的儿子，你们受洗归入基督，都是披戴基督了。所以我们每一个人通过我们相信了，我们得到这救恩了，而得到从神而来的恩典，接受了这位耶稣基督进入我们的心中，使到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而在经文这里说到，我们都是上帝的儿女，因为我们都披戴了基督。就好像我们有时候在看我们的那种超人，对不对？我们有时候看到超人在当中，他每次要去做任务的时候，他会怎样？他就要披戴他的披风，对不对？然后在当中给人家认出，哇，这是超人，这是 Superman。 所以一样的，在我们的生命当中，而不只是在我们做任务的时候，而是在我们的生命的每一个时刻，我们都披戴着基督。为什么这么说披戴着基督呢？就是让人们，让你的亲友，让你身边的每一个人看见的不再是我了，看见的是基督耶稣，看见的是哇，这个家宝传道不再是以前的家宝传道了，他看见是基督怎么在他的生命当中彰显那大能。所以如果我们已经信主很久很久了，而你的朋友，而你的亲友看到你是没有看到这个披戴着基督的你，他们讲好像没有改变。所以圣经告诉我们，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我们就要披戴这个基督在我们的身上，披戴着基督在我们的身上，将基督带入到我们的生活当中，而不只是在今天，在礼拜天，当你出门的时候，换衣服的时候，才把这个披风披在身上，而是在每一天你睡醒的时刻，甚至你在睡觉的时刻，这个披戴着基督都在你们的身上。所以使我们的生命，使我们的每一个一举一动，一言一语，都在赞美着这位上帝，都让世人看见基督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所以将基督要带进我们的生命，使我们成为上帝的孩子。而上帝的孩子这个身份非常的重要。 可能你要想，诶，上帝的孩子有哪一点重要呢？其实很重要，因为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孩子，你就会怎么的看待你自己。你知道你是上帝的孩子，你就不允许人家怎么的看待你自己。所以让我们一起来看，我这里有三个，我们来看这里有三点哦。第一点，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分别。圣经继续的说到，在第28节说到，并不分犹太人、希腊人、自主的、为奴的、或男或女，因为你们在基督耶稣里都成为一了。争论在那个时候非常的大的一个问题，他们在争论，就像是那时候我们前两周都有说到，不管是犹太人还是外邦人都在争论，我们到底要不要靠着这样子一个受割礼得到救恩，当我们有了恩典，我们要不要经历这样子一个律法之下，在当中才可以得到救恩。但是保罗却很清楚地告诉每一个人，所以想象一下，这里有一个犹太教徒，然后这里有一个保罗，他们就在对峙，一直在争吵着。保罗就说，当上帝的儿女，我们都是一体的，因为圣经告诉我们，当你信耶稣基督，我们都成为一了。我记得前几年有一首歌很特别，叫做我们不一样。所以在当中，如果这首歌也有在播的话，我相信大街小巷都在唱这首歌，因为他们大家都认为我跟你不一样，我跟你不一样，因为我需要靠这个，而你要得到这个救恩，你就必须跟从我这样子的一个律法以下，甚至是任何的割礼，你必须服从。但是保罗说，不是的，我们没有任何的分别，不管是犹太人和希腊人之间没有分别，奴仆和自由人之间没有分别，男性和女性之间也没有分别，甚至到现在我们的生活的地位，有时候觉得在圣经里面，我觉得哇，那个时候是当时的事情，而用在现在，其实这件事情也在发生着，可能在你的生活当中，可能因着你的教育的水平，因着你在职场上的工作的地位，你就觉得啊，这个我做不到，这个很难，我们不一样，这是你的，这是我的，我们都不一样。甚至在教会的时候，我们有不同的职分，甚至你开始说啊，祷告我不行，祷告我必须来到教会找达亮牧师，让牧师祷告我才可以得着。甚至你在家里觉得，哦，有人要信主，我把你带到教会，让达亮牧师或家宝传道来带领他信主，因为他们比较会讲话。但是圣经告诉我们，我们都一样。当然教会有不同的职位，有牧师，有传道，有组长，有属灵家长，但是我们都是被上帝委任而呼召。但是神呼召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的，为主来服侍，成为上帝的孩子。 Amen。 我们每一个人都是一样被神呼召着，为着主来服侍，成为上帝的孩子。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都是一样的，没有区别，我们都在上帝的恩典之下，我们都通过这个耶稣基督来获取这样子的一个相信跟救恩。所以这使我们所有人都站在同一个立场上，我们都靠着救恩，靠着信而得着了神，我们靠着恩典跟信而得着了救恩，所以在基督里我们都是合而为一了。所以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第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让我们来继续看，在圣经第29节中非常清楚告诉我们，第29节说到，你们既属乎基督，就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是照着应许承受产业的了。从创世纪开始就告诉我们，应许的后裔将通过亚伯拉罕来到他的后代，让后代都可以续承这样子的一个应许之地。同样的应许之地，应许，这个应许现在也延伸到我们的生命，因为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所以这个应许不是在某个层面它就断绝了，而是让我们也在当中来续承这样子的一个应许。 甚至在今年年初的时候，我们的主领牧师陈才龙牧师揭幕了这样子一个 313.0 的一个面纱，然后也在当中跟大家来分享圣约的一个实现。通过亚伯拉罕之约，神将我神的这样子一个圣约当中要在我们的生命当中来彰显，要了就是要祝福我们每一个人，每一个人的生命。所以这样子的约不再是存在跟以色列人民的这样子的一个约定，而是跟了神的孩子，不管你是犹太人，不管你是外邦人，不管你是怎样怎样一个人，我们没有分别，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我们都能得着这个应许，得着每一个祝福。所以我们作为上帝的儿女，我们之间没有任何的区别，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而最后第三点，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亲，我们成为上帝为阿爸父亲。所以阿爸父，我们讲到加拉太书四章六节说到，你们既为儿子，上帝就差他儿子的灵进入你们的心，呼叫阿爸父。所以这两个词阿爸父非常的重要，就好像有时候你听到我们在祷告，我们在说天父啊天父，甚至有的祷告阿爸父啊帮助我，但阿爸父非常的重要。为什么？父代表着父亲的意思，父代表着父亲，他代表他带有这样子一个权柄，带有这样子一个地位。所以当我们呼唤上帝为我们天父的时候，我们必须认识到作为儿子，作为孩子的一个身份，不管是儿子女子女儿的一个身份，我们在当中可以呼喊着我们的天父，呼喊着我们的阿爸父。所以我们必须认识到我们与上帝的一个关系。如果我们上帝跟上帝没有这样子的关系，我们怎么能开口说到父天父？我们根本开口不了，说不了这一个字。而在当中因着我们跟神有了那个关系，而前面的这个阿爸代表着就是亲密和顺服的意思，阿爸代表是亲密跟顺服的一个意思。他就像在孩子在家中当中身为我们的父亲，一个称号，是一个非常亲密的，就好像非常一个顺服的一个姿态。就好像小孩子在我们的家中，如果有小孩子的都会知道，我们的孩子就好像我一个孩子九岁的孩子，在他每次都叫我，诶，我每次叫诶 Jacob， 他的名字叫 Jacob 过来，他就讲 Daddy 什么事，他不会过来问父亲什么事，那我就很担心他现在，因为可能现在的世代他们都用 daddy。 我甚至昨天在问我的孩子，为什么叫我 daddy 不要叫我爸爸，他很不懂咧，我就叫你 daddy 咯，因为那是一个亲密一个顺服的一个姿态一个关系。甚至他不会在我们的面前，甚至你想象一下，如果就像 Jacob 这样，我叫他过来准备听我的指示的时候，要叫他做一点东西的时候，他来到我的面前，他跟我说阿宝什么事，我觉得我会打他。当然他一定会问，诶 Daddy 什么事情，你再叫我。因为他带着是一种亲密的关系，加上顺服，他知道神要给他做的事情，他要知道天父给他做的事情，我的父亲阿爸给我做的事情一定是我能完成的一件事情。所以他带着了一个亲密的关系跟一个顺服的一个姿态，而且他也知道这位上帝，这位父亲拥有了权柄，拥有了地位。所以当我们在呼求着阿爸父的时候，让我们拥有那亲密的关系，而呼喊着阿爸父。而我们知道，当我们呼喊着这位天父拥有权柄，拥有他的地位，而让我们带着一个顺服的姿态来到他的面前。所以我们呢，因为我们相信每一个父亲都盼望着我们的孩子都是带着一个顺服的姿态来到他的面前来聆听指示，也在当中拥有那亲密的关系。所以一样的，我们的天父也盼望着当我们在呼喊着阿爸父的时候，而不是拥有着带着要求的想法，而是一个顺服的想法， 顺服的姿态来到阿爸父的面前祷告祈求。就像耶稣基督在要上十字架之时，他祷告阿爸父帮助我挪开这一个杯，挪开这一切的痛苦，但最后耶稣基督祷告就成就你的旨意，不要成就我的旨意，我的想法。所以在当中我们带着这个顺服的态度来到神的面前呼喊着阿爸父，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Amen。 上帝的孩子得自由，所以我们是上帝的孩子的身份非常的重要。我刚才我分享的第一点，我们之间没有任何区别，我们都一样是上帝的孩子。而第二，我们都是亚伯拉罕的后裔，领取神丰盛的应许与祝福。第三，我们称上帝为阿爸父亲，拥有与上帝这种亲密的关系。这就是因为上帝的孩子得自由的第一个真理，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第二，我们是被上帝领养的孩子。跟我一起说，我们是被上帝领养的孩子。第四章第五节说到，要把律法以下的人赎出来，叫我们得着儿子的名分。这律法以下是什么？就是我刚才说的，在前两周都在谈论的，就是到底我需要行割礼吗？我到底要活在律法之下，我才可以得着这个救恩吗？当我如果没有达成怎么办？我要得着这惩罚。但是保罗这里说到，他要把我们赎出来，从这律法以下赎出来，叫我们得着这儿子的身份。当然儿子就是儿女，他的孩子的一个身份。而在这里听到，其实在原文当中，这个儿子的身份在那一个时刻是一个意思，是领养的孩子，是领养的孩子，领养的孩子。我们都是领养成为神的孩子，所以有时候听到领养这两个字，感觉心就有点不是很好，因为感觉有时候领养就觉得没有得到完全的福分，有时候领养就只是旁边的一个 KNF 一个配角。但是其实在我考察，在我在圣经当中去翻阅的时候，我们来了解，因为我们必须来了解这个领养的一个概念。为什么保罗会说到领养的孩子这样子的一个意思？我们来先看现代领养的一个概念。现代的领养的概念是更加的开放了，不像是在我可能在我的年代或在以前年代，觉得领养好像是没有人要的孩子才被领养。但是现在的领养的意思更是带领那些孩子来到一个充满爱的一个家庭当中。现代人的想法，领养是把孩子带到一个更充满爱更有温暖一个家庭当中，可能是帮助一些没有父母的孩子，帮助一些需要帮助需要爱的孩子，所以我们领养他们来到我们的家庭。甚至一些家庭可能是因着不管是妈妈还是父亲，因着可能需要多一个孩子，或者是年龄上不允许再生一个，需要多一个孩子，他们就带领去领养一个孩子来到家中，也给他有同样的一个爱。所以现在这领养的方式，领养的概念是这样子的。但是在犹太人来说，当时犹太人那样子的一个文化，他们并没有一个真正领养的一个概念。为什么？因为首先当孩子发生问题的时候，如果比如说我的生命发生一些问题，我的孩子是由我的哥哥来照顾，我的孩子是可能是由我的姐姐妹妹来照顾，都是由你的亲生兄弟来负起这个责任。所以不管你发生什么事情，你的孩子怎样，我都没有领养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而是完全的交接给你自己的一个亲生兄弟。但是在这里呢，然而他保罗在这里说的时候是一个罗马时代，而罗马时代的领养想法也有一点点的不同，领养的这个概念也完全不是一点点，不是完全的不同。我们需要理解的是，保罗在当中写的这样子讲的一个领养的一个概念，在罗马时代领养的概念就是要找到一个合适的一个男性继承人。就好像我以前我们在看这些古装剧， 古装的剧情，他们在生的时候，哇，是女的，哎，惨，我要找一个男的；是女的，惨，我要找一个男的。所以在当中，其实他们要找的就是一个很棒的一个男性来续承他们的家业，他们才会提出这样子一个领养的一个概念。而且通常这些都会发生在这种名门贵族当中，当他们没有合适的男性来续承的时候，他们就会细心的去挑选那些合适的领养的孩子来到他们的家族当中，而且这一切都是通过合法的领养一个程序。而且非常特别的是，当他们在罗马时期的时候，虽然作为亲生父母的，他们不是他们过世还是怎样，他们觉得哇，那一家感觉不错，他们的生命不错，他们的蛮有钱的，然后他们就讲，哎呀，可能我的孩子过得不好，就把孩子给了那一个家户，而那一个家户就领养了他们的孩子。所以就是这样子的一个概念，说到每个家庭，所以在他们那里的那个时候的法律当中，就有一个非常的明文写到，当你把孩子交给另外一个妇人，在另外一个家庭来照顾的时候，你跟你的孩子要完全的断绝父母的跟孩子的一切的关系，要完全的断绝这一切的关系，从律法的责任当中要释放你的孩子，你的孩子跟你完全没有关系，甚至任何你给予你这个孩子的任何的约束，任何法律的约束都完全的无效。所以将这一个孩子将属于新的一个家庭，这就是领养在罗马帝国的一个概念。所以保罗使用我们被领养这个词的时候，就意味着我们每一个人都被选中。所以跟你旁边说，我们都被神选中，并与我们的天父来建立那永远的关系。我们被神拣选了，我们被神选中了，并与上帝，并与我们的阿爸父建立那永远的关系。所以因为罗马帝国领养的方式下，我们都是一个深思熟虑的，因为你不可能找一个不好的男孩子来承担你的家业，你都会精心的去选择，精心的去深思熟虑的去选择。所以上帝也一样，他也考虑了很多很多的事情，当他选择了我们每一个人，他知道他要付出的代价，他上帝知道他要付出的代价，就是把他那唯一的独生爱子耶稣基督送上十字架，为我们的罪而钉死在十字架上。所以上帝付出了重价，把我们从那赎出来，而给我们那孩子的身份。上帝希望你和我们这里的每一个人都成为上帝王国的续承人，就像罗马那概念一样，我们都要续承神给我们的恩典，续承神给我们那美好的应许，拥有那永恒，而给我们那永远的幸福，永远的一个蒙福的一个生命。所以成为上帝的孩子，我们有那权利，我们不是我们能做的什么事情，而是神白白的为我们的生命牺牲了，他赎我们出来，是我们那孩子的身份。当然我不是说到，不要误解我的意思，我不是说到当我们被神领养了，我们跟我们现在的父母，我们的爸爸，我们的妈妈就要断绝一切的关系。他不是说到这些在世俗的这样子一个父母的一个关系，而反而在圣经里面告诉我们，更要的去孝敬我们的父母。而保罗要说的是什么？是从世界的魔鬼的力量当中赎出来。因为在圣经告诉我们，我们出生于这邪恶世代，甚至称为我们是黑暗的孩子。而神要使我们在当中来赎我们出来，不让这魔鬼，这黑暗的世界来在当中来捆绑着我们，使我们得着那自由，得着那孩子的名分。所以今天我要告诉你，魔鬼不可以在你的生命再做任何的事情，因为神已用重价救赎了你。 Amen。 魔鬼不可以再缠绕着我们的生命，我们的生活， 他不可以再控制我们，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Amen。 所以跟你的旁边说，你是上帝的孩子。所以上帝的孩子得自由，我们是上帝的孩子，这是我们的身份，也是我们得自由的身份。我们是被上帝领养的孩子，神使我们能够获得自由，过着这上帝呼召我们自由的一个生命，不再被魔鬼，不再被罪恶给捆绑着。我们被领养了，我们拥有了上帝的爱，我们上帝，而且上帝是精心挑配选择了我们每一个人，神选择了我们每一个人，所以通过这样子的方式帮助我们摆脱一切的束缚而得着自由。最后第三个真理，我们摆脱了奴仆的生命。跟我一起说，我们摆脱了奴仆的生命。在第四章第七节，我们继续来看第四章第七节，说到可见从此以后你不是奴仆乃是儿子了，既是儿子就靠着上帝为后嗣。所以圣经说的非常清楚，你不再是奴仆，作为上帝的孩子了，你已经是上帝的孩子，不再是奴仆了。从律法当中，我们已经从律法当中解脱出来，我们从一切这些罪恶当中解脱出来，所以我们摆脱了一切的律法的约束，服从了律法并不会让我们得着救恩。我再一次的说，服从律法并不会给我们救恩，而是因着恩典，因着信心，我们得着了救恩。在基督里，神白白的赐我们那恩典，所以我们要靠着我们的信心，因着我们的相信，我们得着了救恩。所以我们也不在律法，成为不再是律法的奴仆，我们也摆脱了一切的罪，因为罪的力量来自于成为上帝孩子之前。之前我们说到，我们生活在这个邪恶时代，我们出生于在黑暗的时代当中，但是神已赎了我们，我们摆脱了一切的罪，这些罪不可以再缠绕着我们，而且我们是上帝所领养的孩子，我们要去承的是那天国的恩典，天国的福分。所以我们摆脱了律法，我们也摆脱了罪的力量，我们也摆脱了瘾。有时候在当中可能有一些不好的习惯，甚至可能抽烟喝酒，甚至不讨神喜悦的任何的习惯，有时候我们就讲，哎呀，这个习惯了啦，我们做不到。我们必须宣告我们的身份是上帝的孩子，神已经把我们从那罪，从那瘾来赎了出来。所以当有这样子的瘾的时候，你要跟你自己的心里来宣告，我是上帝的孩子，神已救赎了我，神已用重价赎了我，神已买下了，已经把我从这罪恶当中赎了出来。而且不只是摆脱了罪，我们也摆脱了恐惧。恐惧在当中束缚着我们的东西，使我们停留在我们的脚步，使我们原地的踏步。但今天上帝要告诉我们，我们已经从那恐惧当中摆脱了出来。有时候在做某些事情，我们也感到害怕，感到恐惧，但是今天我们不再被那恐惧给控制了，我们要得着那自由，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都是上帝所领养的孩子，我们被上帝的爱所买下了，我们进入了是神的爱跟神的力量。要相信的是，神的爱跟力量不会有任何的束缚大过神的爱，大过神的力量。 Amen。 所以我们能宣告阿爸父帮助我们，因为他赎了我们，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 Amen。让我很快的来分享这两点，叫做奴仆制和作为上帝孩子的之间的一个分别。奴仆制 跟作为上帝的孩子的分别。奴仆制是给我们这样子一个压迫的感觉。当我们是奴仆的时候，当如果是奴仆的话，你在做任何事情你都会有感觉到压迫。但是当我们成为上帝的儿女的时候，无论我们做什么都是带着一切带来都是自由的。所以不再是压迫，而是自由的一个生命。所以我们这样做是因为我们服从和表现我们爱我们的这样子一个天父。而奴仆制给我们的回应是一个害怕的回应。当可能有一个主人在教导我们的时候，我们会感到害怕，拥有那害怕。但是成为神的女儿，成为神的儿子的时刻，我们回应的不是害怕，而是一个自信的一个姿态，而是一个自信的姿态，走在那自信的一个姿态。因为我们相信我们是上帝的孩子，我们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所以我们不需要有害怕，不需要有压迫，而是一个自由跟一个自信。而且奴仆制的奴在活在奴仆制当中，我们会通过一个恐吓的一个力量来控制我们的生活。有时候在戏里面看到一些奴仆被主人在训骂的时候，不管在做每一件事情，他们都不是愿意的，他们是被恐吓到而去行的。所以奴仆制是带着一个恐吓的一个力量控制他们的生活，在主人的面前去工作去活动。但是作为神的儿子，神的孩子，神的女儿的心光，我们所做的一切是带着喜悦的一个心，而不是那恐吓的一个心情在做每一件事情，而是喜悦的一个心，靠着我们与我们阿爸父的一个关系。 Amen。 而且活在奴仆制是处于一个处罚的位置。有时候在想奴仆制，有时候我们活在奴仆制的时候，就会想到哇，我做这个事情会不会被处罚，我做这个事情会不会被惩罚，我做这个事情会不会被神来惩罚着我们，甚至是主人我们的老板会不会惩罚着我们。但是作为上帝的孩子，我们是带着一种纪律的一个回应，纪律的回应。为什么说呢？圣经说到主管教他所爱的人，主管教他所爱的人。有时候因着惩罚，我们在当中我们必须知道我们自己的身份，孩子的身份是一个纪律，因为神要来管教他所爱的人。而生活在奴仆制之下的，当你做到满足的时候，足够的时候，我们就期待什么？当奴仆做到满足的时候，他期待什么？期待主，你给我一些赏赐，你给我一些奖赏，因为我做得非常棒，我期待你给我奖赏。但是作为神的孩子，我们追求的不是奖赏，而是一个蒙福的生命，而是一个蒙福的生命。我们不是因着奖赏，而是蒙福，不追求奖赏，而是靠着我们跟天父跟阿爸父的关系，我们拥有那蒙福的生命。 Amen。 所以一样的，所以不要让我们在活在那奴仆制当中，有那压迫，有那害怕恐吓惩罚，甚至期待着奖赏。而我们要活的是活在那神孩子的生命当中，拥有那自由，做每一件事情拥有那自信，因为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我们知道我们所做的每一件事情都是神带领着我们的，而且我们要带着那喜悦。而且在纪律当中，我们要顺服着神的带领，不管是高山低谷，我们知道神与我们同在，这位阿爸父一直都保护着他的孩子，而且神要给我们的是那蒙福的生命。 Amen Amen。 这时候我邀请我们的诗歌班回到台上。今天的信息告诉我们，我们是自由的。第一点，上帝的孩子得自由。我们知道第一点为什么呢？我们是上帝的孩子，这是我们的身份，也是我们自由的身份。因此我们可以呼求阿爸父，我们知道我们是自由的，因为我们是被上帝领养的孩子。不仅仅是进入一个充满爱的家庭，上帝要给我们的是特意选择了我们，他要给我们的续程是天国的家业，那丰盛的 产业，那丰盛的应许，所以使我们摆脱那一切的束缚，而进入到神的恩典庇护当中，而不是一个流浪的孩子，而神带领我们进入到神的国度，得着自由。所以作为神的孩子，我们是自由的，是我们摆脱了奴仆的生命，而得着这永远的自由。这就是神要给我们的自由。所以就在你的位置，一起低下头，一起闭上眼睛，让我们一起来祷告，把今天所听到的完全的交给上帝，把今天听到的在我们的心里来反思，宣告神是那爱我们的阿爸父，我们都是神的孩子。
在逆光中带着盼望，你领我出黑暗入光明，张开双臂带我回家，我属于你，是你的最爱。在逆光中带着盼望，你领我出黑暗入光明，张开双臂带我回家，我属于你，是你的最爱。天父拥抱我，你爱的双臂使我再一次成为爱中的孩子。当你拥抱我，我可以自由活出你旨意，天父我永远属你，你的最爱。
神要呼召着你，神要呼召着你，可能在这世界你没有体验到父的爱，你没有体验到这个我们作为从父亲而来的爱，但是我看见今天神要来医治你，神要医治那受伤的灵魂，神要给予你的是那天父的爱，神要让你体验那从天父而来的爱，那你可以来到他的面前呼喊着阿爸父，神要让你来经历那天父的爱。如果这人是你，我邀请你把你的手放在你的心上，跟神说：神医治我，医治我，让我领受，让我领受从神你而来的爱，让我领受那天父的爱，那爸爸的爱，那阿爸的爱。让你拥抱着我，让你爱着我。甚至有一组人，可能当你在做的每一些事情你都感觉到害怕，你未来的道路不知道怎么走，你的身体的状况不知道怎么的支撑，你的工作不知道怎么的去经营，你的家庭的一些害怕。今天神要告诉你，你是上帝用重价赎出来的百姓，你是重价赎出来的孩子，你是神的孩子。这一切一切担心害怕不可以再束缚着你，这一切的压迫不可以再束缚着你，不可以再捆绑着你， 因为神已赎了你，你是神的孩子。如果这人是你，知道神在跟你说话，你也把你的手放在心上，跟神说，神，我不要再有那害怕的心，我不要再担心害怕，因为我是神你的孩子，我是阿爸父你的孩子。是的，主。甚至还有主人，可能你今天第一天听到这位爱你的阿爸父，你从来都没有接受他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救主，而今天你知道神在呼召着你，你知道神是那爱你的阿爸天父，不管你遭遇什么，不管你经历什么，神都在那里，而你今天要来认识他，你今天要接受他成为你生命中唯一的救主，你就举起手来，来向神来呼应，跟神说，神，我要接受你成为我生命中唯一的救主，我要成为你那孩子，我要让你的灵进入我的心中。所以如果你要接受耶稣，你就向我，向上帝来挥手，让神来看见。是的，我看见你的时候，神也看见你的时候，神的灵要进入在你的心中，神的灵要进入在你的心中。好，弟兄姐妹，这时候我邀请大家从座位上站立起来，我要邀请每一位弟兄姐妹，因为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神呼召着我们，呼召我们来到他的面前，就像一个爸爸在等待着孩子来到他的面前，来说，阿爸父，我在这里，阿爸父，我在这里。所以我要把我们台前的祭坛打开，当诗歌班在带领我们的时候，不管你的回应是什么，我们都一样，不管你的职分是什么，我们都一样，我们都是上帝的孩子，我们都是上帝爱的那个孩子。所以我邀请你，当诗歌班带领我们的时候，做那先知性的动作，来到台前，来到祭坛前，跟神做那回应，来向他呼求，让神的爱再一次的充满着你。甚至刚才你第一次要接受主，你来到台前跟我们的牧者领袖说，你要接受他成为你生命中的救主，让他来带领你做那决志的祷告。所以当诗歌班带领我们的时候，我就邀请你从你的座位来到台前，